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两个话题啊，一个话题呢就是我前段时间刚试驾的一款雷克萨斯的 LX570 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车呢是土豪的最爱，对吧？雷克萨斯的这款车呢，目前的行情都是加价啊。那天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还有人说啊，这车加价吗？我们当地优惠3万。我说这样，你当地优惠3万，你把经销商电话给我啊，我直接吃货啊，吃回来我再卖。因为我手上确实也有好几位现在天天等着要这个车，要现车啊，要现车，愿意稍微加一点点钱啊去买。所以呢，你哪边说这个 LX570 有优惠的啊，有现货的，赶紧啊，赶紧告诉我。据我了解，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呢，这个 LX570 呢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车。那天呢，我也是运气比较好啊，正好这哥们呢提车时间不久，也巧。好了啊，正好那天我去洗车厂洗车，我本来是跟他想再约一个时间，这哥们儿那天正好也在洗车厂洗车，我们俩就遇到了。那遇到了嘛，那就直接当天我们就在一起试吧啊。所以那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车好好的给试了一下。那么这款车呢，整体的驾驶感受怎么样啊？实话讲，三刀我也买不起啊，所以呢，只能说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看看土豪的这个新玩具到底怎么样。那么大家应该如果是车迷的话有了解过啊，特别是越野车的车迷有了解过。其实玩越野的话，很多人喜欢玩什么车呢？有人讲说，哎呀，肯定是吉普的牧马人是吧？但是其实不完全是啊，不完全是。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游戏高手的话，对吧？你把装备都怼得特别高啊，就你有一个非常牛叉的一个装备，那就显示不出你的实力了，你知道吧？就你打那个 boss 的时候，两刀那个 boss 就死掉了，那别人就离你远远的嘛，就没什么乐趣了。所以玩越野的人一般都是喜欢玩什么车呢？都喜欢买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啊，陆巡啊，霸道，但这个可能也算是还也是性能比较强啊。比方说买帕杰罗啊，甚至有一些人呢，直接就是买一个，对吧？长风猎豹，对吧？买个北汽啊，北京汽车的啊，这个小吉普，然后呢回来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买回来其实他有钱可以买得起那些车，但他就买一些这种啊相对偏中低端一些的啊。虽然有人讲说是不是这个返修率很高啊，啊是不是这个啊质量比较差啊，没关系的啊，玩越野的这个圈子里面的很多人动手能力极强啊，动手能力极强，所以他们也把修车当成一种乐趣，把修车当成一种乐趣。所以这个 LX570 呢，首先啊一上来先给它定一个定调啊，大概是什么个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它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就是你基本上啊就和玩车说拜拜了，就是你想通过什么手动啊，这个你们看那个玩帕杰罗玩那些车的一些人，一到那个哇特别难过的一些炮弹坑啊，或者是一些转弯半径非常小的地方啊，或者是一些那种非常陡峭的这种小山坡，就是啊轻点油门方向不能动啊，因为方向动容易翻车嘛，然后这个时候哇刮低速四驱，然后怎么样这个那个的，叫我不是专业的做越野的，有的人听可能觉得说啊你小子一听就不专业，不是玩越野的，就是我泡在这里面多少也听到了一点，对吧？所以呢大概就是形容当时那个场景啊，一帮老男人在旁边，然后中间一个哥们儿在那边啊，又是挂这个档，又是切换手动四驱，换手动模式驾驶，然后再给油门，然后再怎么样，他们玩的就是那种乐趣啊。但是 LX570 这种车呢，电子功能太强悍了，就是日本人就经常会这样，就是像手表一样的，就人家都是做这个纯手工的，对吧？就大家都知道，好表基本都是手工打造的，都是那种，对吧？就是那个有的甚至手动上链的啊，或者是自动上链的，晃一晃走路的时候，人家就日本人整了一个电子表。你说日本的这个雷克萨斯 LX570，它就是一样的，它加了 N 多的东西，对吧？四轮驱动系统用的是什么？托森，就是感应式的吧？应该托森的这个扭力感应啊，加上自应该是自锁差速器啊，叫做牙箱式差速锁。所以这种车型基本上啊，就是你听它的这些配置，然后你再看网上的一些评测，你会发现就是已经基本都是武装到牙齿了啊。就是包括有人讲说路虎很牛叉的这个多地形的选择，对吧？就是多地形选择系统。那么多地形的这种系统它有没有呢？也有，岩石路面、山地和泥石，对吧？然后包括凹凸路面、碎石路面啊、泥泞和沙土路面啊，随你选。然后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自动爬坡啊，五速啊，五个档位可以给你自动爬坡。基本上你要是那些非常难爬的坡子，你就啥也不用干了。我刚刚讲的那种场面，在这个 LX570 身上根本就看不到啊，你就轻轻的点一下就行了。然后你要按照什么速度爬，它会帮你去爬。然后可以二档起步啊，二档起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方说有一些 这个冰雪路面啊，砂石的这种湿滑路面啊，沙地的这种就是你挂一档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防止扭矩过大嘛，就你会陷到砂石里面，就你该想到的想不到它都有啊，它包括 ABS 的适应式可变悬挂系统啊， AHC 的四轮主动悬挂的高度高低可以调嘛，可以控制嘛，还有就叫 A-Track 是吧， TRC 的这样的一个主动牵引力控制啊， HAC 上坡辅助，这些东西全部给你使劲往上怼啊，所以说这个车呢基本上你就和自己去驾驶说拜拜了啊，就是你就点一点就可以了，就从以前的手动驾驶乐趣啊，到变成现在开这个车就基本靠按按钮啊，靠按按钮了。所以呢这个车子你要讲它的越野性，其实我本来想放到最后的，结果一上来我就把呼啦一下全部都该讲都讲完了啊。你要说它的越野性，其实这个车越野的能力相当之强悍，就是我看汽车之家有一篇文章讲叫做穿着西装的越野利器是吧，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但穿着西装的这个词好像汽车之家的人特别喜欢用啊。上次是 RS6, 好像也是有一个这个编辑写的也是啊，叫做穿着西装的买菜车。啊，这个看来有点这个词穷了啊。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一些越野的功能都是基本上就是同级别你可以去放眼看啊，就大家也知道就越野能力比较强的，包括有人讲说哎你怎么不提奔驰的 G63AMG 啊，对，这些车都是越野能力很强的。但是呢越野能力又强又耐操，而且呢这个豪华感又能营造的不错啊，然后舒适度也不错的这种车型，你说有没有，其实你放眼去看有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这种心理状态都不一样，对吧？你包括像这个级别的车，它是 5.7 加8速手自一体嘛，你可以去看同级别还有一个就是英菲尼迪的 QX80 是吧， 5.6 比它少那么一点点啊，然后呢它是8速，它是7速，但是那个也有一堆死忠粉丝，在我的听友里面有一个人帮我拉到群里面，那个群里面就是 QX80 车主的群，那就是每一个人他对豪华的定义对舒适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买这些车真的是为了去玩车，就是去玩越野啊。但有一部分人呢买这个车其实就是我有那么多钱啊，我有那么多钱我一定要把它花掉啊，花掉的同时呢我需要它又能兼顾对吧平时的这个日常的驾驶，然后同时它也可以去帮我去在某一些特殊的路面上路况下啊，别的车过不去了，然后我的车能一下就过去，就这种感觉，他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我们往后聊啊，也可以聊到很多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功能，但是更多的是这个节目不是帮他们做广告啊，就是我们也会说到很多的这些车上的一些小缺点啊，包括一些大问题啊，就包括三刀要讲到的，就是我特别反感的就是像这种车型提不到车还要加价啊，这是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还算好啊，我们也有办法可以让车主不加价提车，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这个方法比较复杂啊，而且车主的等车时间会也比较长。那么这个车呢从外形上来讲啊，外形上来讲其实整个的车型它前面的就是我感觉啊，这种纺锤型的中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会讲一个有趣的话题啊，今天前半段讲车，后半段我们讲一个就是关于豪车市场里面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一些数据分析啊，就是豪华车的一些叫做，这篇文章是来自于汽车商业评论，标题叫做颇为令人惊讶的又比较合理的豪华车的啊这个市场人群五大发现，节目最后我会简单的提一提这篇文章里面的几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这个车啊，其实这个车呢从外形上来讲我不太喜欢现在的这个雷克萨斯的造型啊，就是纺锤型的前脸，然后各方面的这个不管是从中网还是大灯还是尾灯还是侧面线条，就是那种像折纸型的，就特别犀利，就我特别不喜欢。而且据说现在女性车主对于雷克萨斯的这个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就是按道理讲女性车主其实应该比较喜欢像这种偏日系的比较省心的这些车型，女性车主可能就比较反感这种就是很有攻击性的一些造型。所以 LX570 呢可能因为车体比较大啊，整个车感觉四四方方的啊，方方正正的还略微的好一点，所以我这个哥们呢买这个车啊还不错，全家一致就通过了啊。他家里面其实还有一辆车，等会儿可以讲，就是这个车其实油耗也不低，大家知道 5.7 V8 八缸的发动机，一点油门八个嘴巴要喝油，肯定油耗不会低嘛，对吧？他实际跑下来基本上他现在跑了应该有2000公里了吧，差不多一两千公里，然后呢实际跑下来油耗应该是在17.5上下，他说还可以啊。为什么还可以呢？因为他们家还有一辆啊凯迪拉克的 CTS-V 啊，很多人就知道这个车是多大排量了啊， CTS-V 这个车从外形上来讲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啊。为什么呢？ QX80 这个车呢我身边也有人开，反正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车一定是老头子开的啊，因为身边好几个这个 QX80 的车主岁数都挺大的，都是50往上走啊，50多岁。 退休了，然后开这个车到处玩，对吧？然后也不差钱，对吧？空间也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坐的人也比较多。但是讲到坐的人多啊，这个车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主一直在吐槽的，就是五座的配置比八座的配置低。就是大家要看一下报价就知道了，五座是138万6，八座的是143万8。你说两个车才差多少钱？才差5万多块钱。有人讲说5万多块钱对于我来讲也还算挺多的了，但你要说对于这些花了100多万买 LX570 的人，他差这5万块钱吗？他不差这5万多块钱。但关键问题是不是说你要八座有八座，你要五座有五座，五座的订货周期比八座略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啊，就短那么一点点时间。然后同时呢，五座车相对来讲实用一些。其实这个车更多的平时不可能去把第三排座椅给放倒，对吧？然后去应该讲是放开，然后去经常有人坐，就极其偶尔的时候会坐一坐，但是你有个第三排座椅的话，对你的后备箱空间会有影响，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选五座。但是选到五座的话呢，啊，它没有并线辅助，它没有车道偏离警告，它没有主动刹车，没有 ACC 自适应巡航，它很头疼。而且这个后排的通风座椅没有，然后少了一个21寸轮毂，就它这个轮毂比正常的八座的车的轮毂要小一圈嘛，就这么大一个这么霸气的车子，然后你给它个20寸轮毂，其实20寸也很大了嘛。但是你知道的嘛，那种心态，你看到有21的轮毂，你再看到自己20，你就特别想换啊，所以这个车主现在就特别想换轮毂，但是加这些配置也不好加，是不是？非常的郁闷。所以呢，五座跟八座这两款就是。其实我个人感觉啊，下一次在改款的时候，可有可能日系车如果能听到这个啊车主的声音啊，或者有雷克萨斯的厂家能听到我的节目，就一定要记得啊，千万别把这两个车配置啊差别搞得太大，就差5万多块钱，差五万多块钱，八座跟五座你就一个卖143，对吧？然后一个就卖到130多，不就行了嘛，对不对？有什么呢？就这些配置人家又不在乎，你以为真的就差这一点配置，差5万多块钱啊？就根本就不差这点钱。所以这个土豪车主呢，当时就天天吐槽啊，吐槽的就是这个两个之间的配置啊差那么多，对吧？其实我觉得他平时也不会用，但是你得有嘛，对不对？就这个问题点。然后实际驾驶的过程中呢，讲一下感受啊。其实三刀平时开这些车不是很多啊，身边虽然说陆巡啊、霸道啊这些车都有，然后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曾经有一期节目也讲过，我说跟身边的一个二手车行的老板啊带着我去越野，然后开了一个很老的07年的吧，还是06年的老帕杰罗，那期节目我还聊过嘛。就是当时我就知道，原来其实在车主里面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他们就特别喜欢玩越野车，但是真正玩 LX 的这一部分人啊，就我从我了解，但我身边没有多少人开这个车，包括 QX80 的这一部分人，我所认为的是他们并不是用这个车真正去越野，而是他们需要这个车具有越野性。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件事。他们不是一个人群啊，你让他去加什么越野一族啊或者怎样，就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跟这些人天天出去豁车啊，然后跑那些什么特别没人去的这些非铺装道路。这个车呢，其实就是道路驾驶的这种舒适感还是比较好的。其实舒适感相反也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车啊，它的路感非常的模糊，对不对？就是不管是过悬挂、过坑、过什么，反正它整体的给你感觉就是这个车子就像一个轮船一样的，就不停的在往前轰隆隆、轰隆隆的往前开。那为什么会讲到轰隆隆、轰隆隆呢？因为基本上大家看这个级别的车，你可以买到什么？你可以买到路虎，对吧？你可以买到路虎的揽胜啊，3.0T 的，100多万。但是呢，你上了路虎揽胜之后，你会发现路虎揽胜 3.0T 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鸡尾，那不是凤头。路虎还有 5.0T 啊， 5.0T 的什么就是叫做创世，对吧？巅峰是吧？人生巅峰啊，你可以买到300多万的这个款型。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路虎的这个揽胜级别里面，你100多万只能买到一个入门级啊。所以这个车主呢，我估计也是这样的一份想法，因为当时我看他把这个车啊有意识的停在了那个路虎旁边，还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你看我的车比揽胜要大一圈啊，我说是的，是的。是的，我只能说好好好好好啊，所以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而且 V8 的发动机现在这种轰鸣声，你在以后的啊，就是陆陆续续的变成涡轮了嘛，你在以后的涡轮车上基本上已经听不到了这样的一些声音了啊。3.0T 的涡轮，对吧 ？V6 发动机，你以后再想听这个 V8 的自吸的大排量的5.7的，你就以后很少能再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啊。这个环保不环保就另当别论啊。但是你这个车既然是一个产品，它已经上市了，我觉得。还是有人会愿意去选的啊！刚刚外形啊、越野啊这些我们都说了，说一下里面的一些配置吧。这车有几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啊，让我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后备箱里面有一个220伏电源，你没有听错啊，真的是220伏电源。然后有人讲说车上有220伏电源不很正常吗？我们家那个什么车上也有啊，但是关键问题是它是在后备箱的，就是靠门的这个位置，后备箱尾门的这个位置，就是 开启的那个后备箱舱门的位置，所以这个位置有一个220伏，而且它还是要用转接头去插那个插头。就大家就买过那种什么港行的苹果手机啊，你都知道啊，或者港行的 iPad， 就是你的插头上面要接个转接口啊，它要接个转接口。结果那个哥们呢买了一个转接口啊，转接口好像是送的，然后转接口插头，然后带了买了一个接线板。买了一个，真的是买了一个插线板，直接从后备箱甩到了后排。那有人讲说甩到后排干什么呢？它后排没有 USB 充电口，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手机经常坐在后排的人玩手机嘛，对吧？跑长途啊什么的，就是你没地方充电，那怎么办呢？对吧？那所以那接那个接线板扔到前面，很搞笑的一个场面。这一期节目的这个视频版本啊，过段时间会奉上啊，大家会看到那个非常搞笑的场面。我特意把那个接线板从后排扔到了前排，然后它后排呢有两个大屏幕，这两个大屏幕呢是松下的。大家知道日本企业很多都会用什么索尼的这个音响啊，松下的显示屏啊，都很正常。然后呢，你可以买根线。买根线的话，手机可以投射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屏幕很搞笑，它随车送了两个大的防尘罩，原厂的防尘罩。那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罩起来，就看上去这个逼格很高啊。然后后面的中央扶手配了一个遥控器啊，遥控器啊，拨一下左边，你可以切左边的屏幕控制；拨一下右边，你可以切右边的屏幕控制。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车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大家比较喜欢坐啊，不太喜欢开。整个车子内饰基本你能摸得到的地方全部都是真皮包裹啊。我们再讲一下前面的中控，这个中控呢很精致啊，雷克萨斯确实是把很多东西做到很极致很极致啊，特别是那个小旋钮啊，这个车上呢有很多的一些旋钮，什么低速四驱啦，包括你的运动驾驶模式啦，包括你的这个地形反馈啊，就是你想用什么样的这个，就像路虎的全地形反馈嘛，就是你想用什么样的路况你选择。每一个金属按键的打磨都很细致啊，真的是很细致。然后右边呢，就中控台，你要控制中控，你总归是要有一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呢叫做 Remote Touch， 就是大家如果了解雷克萨斯都知道啊，就是 Remote Touch， 这个是个小鼠标。这个 Remote Touch 呢，小鼠标呢非常之灵敏啊。像我这种手指比较粗的人，我真用不太惯。你要非常非常轻的，就是你手不能抖，就轻轻的，稍微给它一点动作，它就会哎那个。界面就开始跳转跳转，但是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菜单比较少啊，比较容易上手，所以呢，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就是我问这个车主，我说你用的习不习惯？他说我们家之前没有雷克萨斯，我现在上手很难啊。方向盘呢带加热，大家都知道日系车特别喜欢做这个方向盘加热，比方说像英菲尼迪啊，对吧？大家都知道英菲尼迪也就是喜欢在高配上面做一个方向盘加热嘛，雷克萨斯也是，但是呢，这个方向盘呢是带桃木，然后带真皮，它加热的就是真皮的那个部分，所以呢。这个，而且我当时开的时候，我还特意把它打开来。打开来，我发现，只能说是不冷啊，但是你不能说是也能加的多热啊，那烫手是更不可能了，对吧？就只能说是不冷。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点温度也还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加热真皮不加桃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摸真皮的时候是热的，摸桃木是冷的，哈，你用真皮把手先捂热了，再用手去捂桃木，把桃木捂热了，然后再去捂真皮，所以就很搞笑的一个场面啊。中央扶手呢是一个小冰箱啊，其实讲小也不小，那个冰箱很深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包括啊，如果你是正好巧了，你是 LX570 车主，你可能还不一定。啊，真的你不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什么个情况呢？就是你把中间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制冷啊，就它那个实际上就是空调风往里面吹嘛，打开来之后空调是不能关闭的。但有人讲说这个其实不是很正常的吗？有的车不是这样，有的车它其实自己是自带一个压缩机的啊，就是有的冰箱是自带压缩机。你这样的一个就明显是用的正常的就是车辆的这个压缩机，然后给它这个中间的中央扶手去吹风嘛。我估计很多人听到这边已经不爱听了，说哎呀这车我也买不起，我也不想听，对吧？你今天买不起，你知道明天买不起吗？对不对？听一听嘛，了解了解这种高富帅的这些，对吧？豪华的 SUV 车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了解一下嘛，对吧？这个我们也开开眼，我当时去看这个车也算是开开眼。所以它这个空调出风呢，你如果是中央扶手的这个空调出风，你要打开啊，你把按钮打开。那车内的空调出风只会保留一格，你是关不掉的，就是你可以开大没关系，但是你开小点 off 这个键，你点的是没有用的啊，它会至少留一格。而且呢，你一点它就会听到那个扶手箱里面嗡的那个声音，这个噪音。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噪音哇太郁闷了，我开车最烦的就是噪音。他说你别急啊，我把那个扶手关上。哎，结果一关上一点声音都听不到，真的一点不夸张，我试了好几次。所以说这个 国内的汽车厂家是应该好好学一学啊，就这个在制造装配工艺上面，我觉得大家包括这种静音啊这方面，大家应该多去学一学。所以这个小冰箱呢，我觉得就大家要如果真的有机会看到这个车，你可以去试一下啊，很神奇。中控台的下方，中控台的正下方一个暗格，这个暗格呢可以放什么呢？可以放手机啊。有人讲说暗格放手机，这有什么好讲的？它不但可以放手机，还可以无线充电，哈，这个逼格挺高的啊。所以呢，车主就买了一个，就是像一个小贴片一样的，然后底下有一个苹果的那个充电插口，往上一接啊，然后把车把这个手机往那个中控台下的下方的小暗格里面一塞，手机叮叮啊就开始表示充电了。但是呢，像我这种非常纠结的人啊，就是我看不到它有那个充电的显示的时候，我会非常的纠结，非常的郁闷。特别是我手机快没电的时候，我更不敢放在里面充。然后我问他，我说这个充电效果怎么样？他说一般吧，反正了胜于无啊。我说是这样，所以我也就没多说了啊。但是看上去逼格真的很高啊，中控大屏 12.3 英寸，而且呢24:9。就特别长的一块屏，长的话大家就知道了，就会去分屏显示啊，这个不多说了。然后车辆呢可以是舒适、标准、运动、运动家，但是我在切换的过程中啊，我当时围着整个河西绕了好几圈啊，南京的河西啊，绕了好多圈，反正没感觉出来有什么区别。我当时觉得说这车，我的天哪，5.7排量啊，这车又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啊，我真的很想看到一辆越野车在路上狂飙的那种场景。但是呢，我就算把它切到运动家啊，我也没感觉出这个车有什么狂飙的感觉啊，排气的声音啊，悬挂的软硬程度啊，方向盘的精准度啊，油门的响应程度啊，我觉得没啥区别，真的没啥区别啊，一点不夸张。就除了那个颜色变了啊，你运动家就是 sport 加那个颜色变成红色，其他没什么感觉。但是有一个特点啊，我觉得真的应该跟大家讲一讲，悬挂高低可调，真的太夸张了啊。因为我之前有卖过这个奥迪车，所以包括奥迪、奔驰、宝马，我们都试过空气悬挂。空气悬挂升高降低，它是车头翘、车尾翘、车头翘、车尾翘，对吧？然后降低呢？降低的话，车尾降、车头降、车尾降、车头降，它就是那种翘臀、翘屁股这种感觉啊，就翘头、翘屁股啊。然后呢，很缓慢，很缓慢，缓到什么程度？缓到你坐在车里基本上没有感觉。但是这个不是的，这个它不是空气悬挂。哦，它是液压控制的，所以它上升的话速度还算比较慢，因为它液压控制嘛，然后上升，但是也很明显啊，也很明显。但是你要下降的时候呢，噗嗤，有人说你刚刚是什么声音啊？啊，已经降下来了。它下降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你先把它升到最高，然后你调到最低，然后你会发现噗嗤，它就降下来了，它就降下来了啊。然后呢，我在车外还。他特意为这个镜头特意捕捉了两三遍啊，就是特别搞笑。而且我相信这个车上如果坐的人越多啊，降的速度越快。然后这个车主也跟我讲，他说其实他们家的车也有带空气悬挂的嘛，就是空气悬挂你要如果反复升降的话，它会过热，它会提示过热保护啊，所以它这个液压悬挂呢，它会对吧，它会相对来讲的话，这个不会，你反复升降它不会有过热保护。但是我说你反复升降对液压感这个东西对也是有不好的嘛，他也没多说话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么回事。车子里面的黑暗科技很多，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啊。有很多人讲说这车你怎么不说它有一个叫啊，就是独门绝技啊，就当然这个技能其实在兰德酷路泽就是陆巡上面也有啊，以前的老款的570其实也有，叫什么呢？叫坦克转弯模式啊。有人讲说听起来就很牛逼啊，其实也还好了。坦克转弯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用这个刹车自动的这个辅助系统去刹住你的内后侧的这个车轮，内后侧车轮让它爆死，然后呢减少你的转弯半径啊。这个坦克转弯其实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越野，就是开个大车或者开个越野车，转弯半径特别小，就是路况非常复杂的时候你可以用上啊，非常好用。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要是不提可能很多人要喷了，说哎呀你怎么说 LX570 连这个功能都不讲啊。行了，我基本上该说的都说完了啊，最后就说一个比较搞笑的这个事情。我看过那么多车啊，我很少能见到说后排能带独立调节的，就是后排座椅带电动独立调节，就是前后嘛，然后同时大家听好了，电动调节同时带折叠加翻转，就是我见过后排电动调节，然后呢你最多加个折叠吧，就是靠背放下来，它不但能把靠背放下来，它可以把座椅直接往上抬，就是把它翻转啊。这个好是好，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你别忘了它后排还有两个大屏幕啊， 它还有两个大屏幕啊，你就是如果要是翻不好的话，邦击一下那个头枕，直接把前面屏幕给啊，前面屏幕给这个砸到啊，就砸碎掉。所以一定要小心啊，要控制好速度啊，控制好这个手势。好，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讲到这个雷克萨斯 LX570 啊，有很多人讲说，都三刀啊，你这个讲的也不是很专业啊，这个反正都是这个蜻蜓点水的说了一遍。我呢，销售出身，更多呢偏价格啊，更多呢偏这个车的一些。那这个车价格其实说实话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喜欢的特别喜欢，跟以前的车比说，哎呀，老款以前160-170万，现在130-140万便宜很多，但是买不起的，像我这样的人买不起的就只能说啊，就开开眼界。更多的呢，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上面。但是这一款车，如果你要给38号啊，你要给陈震啊，或者是给这些人去聊，那肯定是上来通篇幅的去会说这里面的豪华车的一些科技配置，然后更多的会跟大家详细讲解这里面的这些什么四轮驱动系统啊，对吧？然后呢，这里面的一些牛逼的地方啊，在什么样的路况，然后怎么样去，然后甚至拍一个大片，有很多的无人机啊，各种切换的镜头，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啊，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啊，我们聊自己的一些话题。那么讲到这个，我们说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啊，还有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因为这个文章呢，跟这个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 LX 呢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带着一起聊啊，也为了让人家说我们没有充值嘛，对吧？就很多人讲说三刀啊，你的节目是不是别人充值了，对吧？今天节目讲雷克萨斯 LX570，是不是因为这个雷克萨斯给你充值？没有啊，今天给提前跟大家讲一下，后期我们充值呢可能不会再写在这个标题上了，以后的这个比方说别人商家跟我合作，自媒体也要生存嘛，那么合作的话我会在节目的开头放一个3-5秒的语音啊，比方说本节目由百车全说啊，或者由斗志文化与啊什么什么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就能听到了啊，原来这期节目是合作的。那么我们继续聊啊，我们聊一个话题，这话题很有意思啊，叫做什么呢？简单的说一说啊，不要太长时间，就是这个豪华车主，就他通过大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很惊讶的数据，就是豪华车主里面的一些表现啊，就是非常好玩的一些表现。他一共发现了5个小问题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他通过潜在消费者的透视啊，其实讲白了就是大数据的筛选嘛。他发现女性的消费者最亲密沃尔沃啊，然后呢，沃尔沃的消费者里面40%都是女性啊。但是女性的关注度最低的是雷克萨斯啊，这是最新的一个调查研究。这个文章是汽车商业评论里面出来的啊。然后呢，我当时看的也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看他的分析是这么说的啊，他说通常呢，大家都认为雷克萨斯呢是可能强调优雅啊、完美啊，啊女性的关注度比较高。也有人讲说处女座的人特别喜欢买雷克萨斯啊，就雷克萨斯特别喜欢把东西做得特别对称，哪怕左边有功能，右边这个按键没有功能，他也要把它做得很对称。然后很多的一些东西就做得非常细腻、非常细致啊，你就是一辆车嘛，完全没必要嘛。但是哎，他要在很多地方打磨得很细腻，所以就是处女座的人喜欢。然后呢，女性的关注度应该是比较高。但是结果调查发现，女性对雷克萨斯的现在的关注度非常非常的低啊，很有可能就是跟它现在的造型风格大变啊，不是那个大变啊，是就大改变有相应的关系。而且品牌沟通对女性没有相应的做调整啊，就是女同志对这个车有哪些要求，可能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没有做太多的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沃尔沃品牌呢，它自身的基因它就有安全的这个基因在这里面。所以呢，女性的消费者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掏钱的是男性。啊，男同胞在外面打拼事业，对吧？然后女孩子有的平时可能都会带父母啊，或者带宝宝出去，所以男同胞赚到了一定的钱之后，说：“哎呀，给你买辆车，你反正对车也没要求，我给你买个沃尔沃吧，沃尔沃比较安全。”所以很多人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考量啊。最终你发现上牌上的是女性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最终说女性关注度高是从哪方面去看的啊？是从网上咨询呢，还是车主的姓名啊或者性别啊是女性？所以，但是这个分析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沃尔沃。沃的女性消费者偏多，然后雷克萨斯的现在女性的消费者关注度变低了，哎，这个我觉得还真的这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从具体的车型上来看啊，女性的潜在消费者最高的几个品牌车型是什么呢？就女性消费者关注度，一个沃尔沃 V40， 沃尔沃 S80L 啊，然后奥迪 Q3。男性的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那凯迪拉克的凯雷德，雷克萨斯的 GS 哈，你看丁丁就比较喜欢雷克萨斯的 GS 是吧？那么这是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第二个发现是发现说，通过年龄的透视啊，就是大数据筛查，发现在一二线城市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势不可挡啊。因为我们聊的是豪车嘛，就是豪华车年轻化的消费者开始主力军异军突起， 26岁到35岁豪华车的主力消费群体，甚至啊奔驰的 S， 宝马的7系啊，包括奥迪 A8 就不说了，就这个级别可能有些人都看不上奥迪 A8 了，就是这个群体开始异军突起啊，占了很多的市场份额。哎，这个我也要说到啊，这有什么原因在里面呢？我自身就能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因为身边有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富二代开始掌权自己家族的企业啊，他已经可以动用家族的资金了，他可以直接不用他老爸签字，他直接自己就可以签字，他直接自己签字让财务打钱。所以你想，你到 4S 店去逛，以前是年纪轻的时候逛要带着老爸，甚至逛了半天，然后啊我打个电话问问我爸这个车怎么能买啊，怎么样。他现在已经开始掌管自己的家族企业了，对吧？26到35嘛，基本上很多留学回来的或者对吧，就已经可以掌管自己家族，所以财务就可以听这个富二代使唤了，你知道吧？啊，我要买个车，打200万出去，我要买个奔驰 S， 打150万200万啊，行，把财务一签字直接就出账了。所以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互联网企业，这个是我说的啊，这个文章里面没有。互联网企业你知道的，创业只要上个新三板，对吧，融点钱，然后投资人一投钱，两三轮一融资再一卖，对吧，很多的，对吧，深圳啊，很多北上广这些城市，你本身这个数据分析的也是一线嘛。就是互联网变现能力极强啊，很多的一些小年轻可能都没有26、27岁吧，你看啊 ,86,88,89,90,90 的话今年25差不多。基本上就这一部分的人就是变现能力极强，手上有一部分现金，而且通过两三年迅速的变现，他们就对车有需求嘛，对吧，有那么多钱干嘛不买车呢？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在这个豪车市场里面成为了主力军，我觉得这个数据分析也应该是对的。然后这里面说啊，说一线城市的这个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很强，对吧？然后呢，25岁以下的人群对豪车市场的偏好度也非常高啊。然后同时呢，已婚已育的啊，31到35的这个人群更偏爱中大型 SUV 啊，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趋势啊，但是我身边很多还真不一定是这样啊，还是喜欢偏运动型轿车，偏这个轿跑一点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后面也有第三一点啊，第三一点他分析什么呢？第三一点他分析说，通过商圈的分析，他说豪华车的客户呢啊，不太喜欢到这个主城区去消费。啊，主城区的黄金地段消费，他们更多呢是在自己的住所的周边去消费啊。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啊。他说，从商圈上来看，年轻的消费者呢普遍是居住在非的主城区啊，非主城区都是在一些高端的啊主城区周边的一些地方啊，都住别墅的嘛，当然了。然后呢，这些潜在消费者平时可能都是在一些啊这个主城区上班，但是他不会在这些地方去消费，而更多是在居住的周围啊。这个我就不评价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富二代在什么地方消费，我也不知道豪华车车主到底消费习惯是什么样。因为在南京这个城市的话，就那么几个可以消费这个相对高端一些的场所啊。第四个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豪车的这个车主啊，买车的价格敏感度，那么入门型的豪车，像奔驰 C 啊、宝马三系啊、奥迪 A4 啊，价格敏感度非常高，就这部分人。然后对于高端的，对吧，像奔驰 S 啊、7系啊这些，就是敏感度非常小。这肯定的嘛，我觉得这个都不用分析就 OK 了，听听我节目就知道了。我曾经就在节目里面说过嘛，买奔驰 C 的、宝马3的，其实很多人是预算不足啊。预算不足的话，他是从20多万的车，就是咬咬牙，反正也买了20多了嘛，对吧，奔驰、宝马、奥迪可能也不过就以后的这个压力大一点嘛，对吧，维修保养成本高一点嘛，反正咬咬牙也能买嘛，所以这一部分人群肯定是对价格有预期的嘛，希望越低越好嘛。但是买奔驰 S 的这些人啊，买什么宝马七系的这些人，其实这些人说实话，你让他买辆宾利他都能买得起，只不过他觉得不能太高调，不能太高调，就买这个车就 OK 了。平时商用啊，各方面同级别的隔壁几个工厂的老板开的都是这个车，就差不多了。所以他要的只是一个身份，只是把他以前的车升级一下。所以他对一些本身基盘的量也大嘛，100多万的车、200多万的车，所以他对于这些车的这些啊价格差别要求会略小一点，我只能说是略小一点。当真以为买奔驰 S、买宝马7、奥迪 A8 这些人不注重价格吗？也注重价格啊！我经常遇到这些客户为了1-2千块钱也在那边争啊、吵啊什么的。然后呢，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发现是什么呢？第五个发现就是视频的关注度，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你像沃尔沃的车主，他对电影的兴趣比较小啊。然后呢，就有一些是偏 教师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科普性的东西感兴趣。然后奔驰的车主对真人秀不感兴趣，相反反而是像什么英菲尼迪这些车主是吧，就是日系的一些豪华车，他反而对真人秀感兴趣。所以你看英菲尼迪现在卖的还蛮成功的是吧，所以奔驰就不能去赞助这些什么真人秀。但是好像奔驰赞助那个了是吧，就是那个270，就是以前是叫旅行，然后这次好像版权被汽车之家拿过来了是吧，就是真人秀反而不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奔驰赞助270反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举措啊。你看这个分析就分析出奔驰车主其实对真人秀不感兴趣，沃尔沃车主对电影不感兴趣，但是对什么呢，对那些科普的什么这些什么什么纪录片这些他感兴趣啊。然后呢宝马车主比较喜欢看电影啊，看一些肥皂剧啊。然后奥迪车主也比较喜欢看真人秀，奥迪的量比较大嘛，对吧，所以很正常。所以呢我最后就分析了一个比较好玩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节目这一期呢，我希望大家呢也是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节目下方多多点击评论啊，然后呢点个赞点个评论。最后也是啊，我们以后的节目一概只说主题不说通知，通知以后我单独列啊。最后就讲一句啊，我们的苹果 APP 还有安卓的 APP 欢迎大家下载，下载完记得到市场里面给我评个论点个五星，谢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